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微软虚拟学院的课程。那么本课程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Windows 10基础快速入门的内容。那么本课程的话，我们将为大家交付那么 IE 浏览器的内容。那么我是来自微软开发者体验合作事业部的技术顾问我叫翟爽。那么跟我一起合作交付这个课程的还有我们的微软最有价值专家吴东杰。
大家好，我是吴东杰。
那么首先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讲IE 浏览器的时候，和开发人员的视角稍微有点不一样。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首先对于企业来讲的话，他比较关注的是，那你的系统升上去以后，那么很多我的应用是通过外部应用程序来交付的。那外部应用程序在你操作系统升级完了以后的话，它的兼容性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达到我的需求？如果不能达到我们的需求的话，就是说，那我们将作为一个 IT 专业人员来，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应用程序来更加兼容，来。不会说我们的浏览器呈现的这个结果或者渲染出来之后的话，还不如我们不升级，所以这个是我们作为 IT 从业人员可能比较关心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或者说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对于你企业的外部应用程序的兼容性。那讲到外部应用程序的兼容性的话，我们就来先来看一下这个 IE 的发展的整个一个历程。那么实际上，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说，最早的年代，可能浏览器里面就是只有这个 IE 浏览器
IE
和 Netscape 浏览器啊。那么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应用标准出来，所以很多功能呢要实现的话，我们需要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这种技术和插件，甚至是 ActiveX 或者 BHO 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来实现。我们到后面会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方式，那么它是一个很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外部应用程序。但是在随着这个浏览器时代的发展，它也是在一个演进的过程，那么包括标准的制定也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实际上不断的随着浏览器的这个发展和演进的话，对于 IE 浏览器本身的话，它也是从最早期的版本，那么到 IE6、IE7、IE8，那么到我们看 IE8 实际上是一个分水岭啊。实际上，如果你比较熟悉操作系统的话呢，我们作为 IT 专业人员可能比较知道，就是为什么 IE8 现在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兼容模式，因为从 IE8 之后，微软就想逐渐的将去兼容一些就是最新的这样一些标准模式的一些网站和网页啊。那么，但是我们的企业程序在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网站的开发的过程，它不一定是跟着这个我们讲这个外部的标准跟随的那么紧密，它可能有些老的应用程序的话，就是兼容传统的这种模式。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对于这个外部应用模式的话，就是最早期的还有怪异模式啊，叫 Quirk Mode，后面还会有很多模式，比如说像这种非标准模式、准标准模式，到后面的标准模式啊。其实我们在讲说，你看从 IE9 之后开始，这些时代，XP、XP、Windows XP 之后，很多的这些新的浏览器出来了，像 Safari 呀，像这个 Chrome 呀，像这个 Firefox 那么其实大家可能有些非企业的用户，其实像普通的用户，可能很爱使一些这种轻量级的浏览器。为什么呢？第一个不是因为它简洁，它有些插件，就更主要的是因为它其实扔掉了很多传统外部的这些模式，它直接就兼容这种轻量级，就是 W3C 的标准，比如它支持最新的 CSS，支持 SVG 支持 HTML5 等等往后发展的。所以它其实它不再去兼容这些传统模式，也就导致说，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我要使一个传统的这个网页，比如说我要访问一个网银，那我必须得要依靠 IE 浏览器。为什么？因为那新型的浏览器的模式它不支持。那甚至有些我们企业在开发的时候，为了支持一些早期的这种标准模式的话，我开发了一些 ActiveX 控件，我开发了一些这个 BHO 的一些模式那些东西。但是你去应用这种东西的话，你是向后兼容，你是向前去兼容你这些传统的这些网页，但是往后发展的话呢，你总得是往后发展的，对吧？那如果你往后看的话呢，对于 IE 来说，它是又想支持，那么它又想支持现代的一些标准，但是它必须要去兼顾一些早期的这种企业的这些已经在使用 IE 的这些大量的企业的这种应用。所以我要兼容这种企业应用的话，我就不可能说不去兼容这种模式。所以在这种升级过程中，大家可以先简单的界定一下，就是说我们虽然 IE 在发展，但是我们这个发展的阶段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从 IE9 之后，我们就逐渐的去接受一些 W3C 的最新的一些标准，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要兼顾一些早期的企业用户的应用，所以我们去平衡了一下。那么从 IE8 是我们的一个分水岭，那么 IE8 之前是传统的企业模式都可以通过这个模式兼容。这个里面再说回来，那么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理解说，因为在 IE8 出现的时候是 XP 最新的一个版本，那么它就使的是 IE8，从 Update One。那而所有 Windows 7使用的都是 啊，这个 IE8 的这样的一个浏览器。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企业用户来讲的话， IE8 的话是一个分水岭啊。
对，就是说我们在开发那个传统的外部应用程序的时候，就是有些我们就是针对这个 IE6 专门去定制开发一些应用程序，对 IE7 的时候我们也专门就定制开发这个针对 IE7 的一些应用程序，就外部应用程序，还有 IE8， 都是，但是 IE9 之后啊，就是我们就是其实向企业兼容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不仅有可以访问通过的 IE9 的访问方式，还有可以通过 IE8 的这种外部应用程序去访问。所以说
你是指改文档模式吗？还是说
不是改文档模式，就是我们就是开发这个外部站点嘛，就叫外部应用程序嘛，就之前嘛，就是 IE6 嘛，就是我们就是针对 IE6 的这种站点，就应用程序就只能通过 IE6 去访问这样的。但是
啊，
对，
我知道
啊，是这样的。所以的 IE9 然后我们就相协接融了嘛，就是无论是你是通过是 IE6 还 IE7 IE8， 就是我也可以就是都可以就是这样的站点可以进行访问这样的。对，
所以我们在 Windows 10之后，我们讲要兼容现代的外部模式的话，我们要大踏步的前进。所以其实大家知道在 Windows 10里面就保留了两个浏览器，那么一个是我们叫 Edge 啊，那么之前叫做斯巴达的一个项目啊，它就衍生出一个 Edge， 那么它是全面的支持像 H5 啊 CSS3 啊这样的一些最新的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浏览器。那么实际上，那么 Edge 的话呢，实际上就跟我们讲的这个 Chrome、Safari 他们都一样，他们都是最新型的这种支持最新型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浏览器，轻量级的浏览器。但是我们讲这个 Windows 10这个操作系统它出来以后，它既有这种现代化的成分，那么我们不能忘掉我们还有大量的企业用户，尤其是对于 MIT Pro 来，我们很关心说 OK， 你扔掉了所有的标准，那我原来企业的那些在这种准标准模式或者非标准模式下的这些应用程序啊，或者我们就是说我们企业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应用程序，我们还没有改造成最新的这种外部标准，那我要想兼容，我 either 我可能去开发我的最新的这种标准，兼容你的 Edge， 我去开发我的这个应用程序，
对
最新的标准这样的一个外部应用程序，但这个需要时间。那么或者这个时候我们讲，就是说在这个空窗期的话，实际上我们看，那么作为一个 IT 的人员，那么 IE 就提供给你很多的这个，或者说我们讲 Windows 10就提供给你很多的这种便利条件，让你帮助企业的开发人员，其实他并不需要一定的去很快的去改他的这个代码。我们仍然让你去兼容，让你正确的你的浏览器能够正确的去渲染这些代码，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啊，不让你的这个用户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兼容性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看到兼容传统的这些外部应用程序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这种兼容性的视图。其实如果你比较熟悉的话，如果有过用过这个 Windows 10的用户的话，可能知道，比如说你原来用到的一些不确定的标准，早期的一些标准，或者你有这个 ITVX 控件，你通过 Edge 去打开这样的一个网站的时候，它会提示你说建议你就通过早期的IE 浏览器来
打开
那么那这种方式的话，其实 Edge 也能探测。那么到 IE 里面的话，我们要保证的是什么？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从 IE8 之后，从 IE9 开始，我们就向新的现代化的这种浏览器方式迈进。但是我实际上我们可以跟大家这么讲，就是说最新型的这种外部标准我们就用 Edge 了，彻底的不兼容之前的这些企业的这些可能是早期的一些网站的一些模式。但是我们在IE 里面我们可以保证怎么样， IE 浏览器我们可以保证全面的兼容你这些传统的一些外部的一些模式啊，不管你是这种惯性模式的还是我们讲的这种准标准模式，我们可以用各种兼容性的视图来帮助你来去做。那么早期的话，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可以在 IE 里面去实现一个什么兼容性的视图，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 doctype， 调整这个文档模式来正确的渲染一个你的这个网页。当然我们可以说，甚至可以说反向的给你一个 user agent， 让你的应用程序去判断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浏览器， 我通过什么方式，或者在 doctype 里面去声明啊，或者我们还有其他的一种就是 metatype 的这种方式去判断啊你的浏览器，然后做一个兼容性的模式。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对于 IT 的专业人来讲，他要做的事情是说，我来保证说通过我控制这个浏览器来呈现这个正确的一个网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多，你可以通过怎么样？你可以通过主策略去控制你的 IE 浏览器，或者你可以通过下方这个 XML 文件来呈现说哪个站点我要用哪种浏览器的引擎来去正常的去进行访问，进行显示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IE 十一里面来去做这样一个兼容性。那么这个我们增加了一个什么呢？增加了一个企业模式啊，增加了一个企业模式，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企业模式，那么对于企业模式，那到底是一什么概念？企业模式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兼容性视图，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实际上，对于 IE11 的话呢，我们刚才前面讲过了，就是说 IE8 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兼容于就是传统模式的这最后一代一个标准的浏览器，所以它实际上应该可以正确的，就我们理解可以正确的去呈现和渲染你的这个当前的这个。在 IE8 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网站模式，但是其实随着这个IE 的这个发展，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其实在 IE6 之前甚至还有这种怪异模式啊，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非标准的模式存在。那么所以其实你用一个高仿真的，就是即便是我们用企业模式来提供一个高仿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呢，我们也可能不一定能够完整的去呈现一个，就是有些应用程序可能开发它就是针对于 IE5、IE6 或者 IE7 这样一个版本的浏览器，虽然我们希望企业不要这么做，但是有企业会这么做，所以我们就说 OK， 那我们再提供一个兼容性的这个视图啊。那么除了我们这高仿真以外呢，如果这个呈现还是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兼容性的视图来判断哦，你的网页到底是IE5 的还是 IE7 的或者什么，我们用正确的这样的一个 doc type 来去呈现你的这个网页，来保证说跟你早期的这个浏览器呈现的这个页面的话是一致的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那通过什么判断呢？我们可以通过 doc type 啊来判断。那么企业模式和兼容性视图这个模式的话，那么可以单独使用。那么如果说你发现这个页面兼容性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一起使用，来保证它的这个兼容性能达到需要的这种效果。
对，可以保证这个正常的应用程序这些正常的访问使用。
那么关于企业模式的这个站点列表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我们可以通过控制一个带有一个企业站点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器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管理器来设置说啊，那么这个首先这个是支持所有的这个我们可知的这个浏览器的这个文档模式的啊 ，doc type 啊，我们都可以支持的。然后我们可以企业的话可以根据这个企业模式站点管理器的这个列表来配置来进行管理，我们可以指定说哪一个网站的这样的一个页面的地址啊，这个站点啊，那它通过特定的这样的一种啊文档模式啊来去显示啊。那么但是我们知道有些网站呢有些网页有些站点的这个页面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 SUV compatibility 啊，那实际上这个是从 IE7 以后就开始支持了，通过设置这个 meta tag来设置说我来探测你的这个浏览器到底是一个什么文档模式，然后我通过这个我来决定你显示的一个效果。但这个往往也会有这种兼容性的问题，就是它探测的可能不是很准，可能也会有显示的问题。所以即便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列表来控制说我们重写你的这样的一个 tag 来保证你的页面的正常的显示啊。那么这个站点列表的话，我们将在十一月份啊，实际上在十一月份的话，我们将发布这样的一个工具。那对于企业模式站点发现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通过用户浏览某一个企业的这个站点，然后那这个浏览信息的话可以导入本地的 WMI 的一个管理的这个数据库啊，我们可以放到这个 data collection 里面去啊，数据集合里。然后这个数据集合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 SCCM， 也就是我们的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我们来收集这样一些信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集合，我们分析这个集合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知道那访问这个企业站点里面的话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是我们在什么文档模式下显示哪些网站啊，那么这些网站里面可能会有哪些 ActiveX 控件啊，那么这些站点我们在访问的时候是挂起崩溃还是成功等等这样一些信息。那么通过汇集这些信息的话呢，我们可以有效的帮助 IT 人员了解这个网站可能在升级之后出现的一些浏览页面的一些不兼容或者兼容性的一些问题，然后帮助我们通过设置正确的这个类型啊，浏览器的兼容模式啊，企业兼容模式等等一些方式的话呢，来帮助我们正确的呈现这些企业站点的页面，来保证这样的一个向前的一个兼容性。但是企业模式站点，企业模式这个站点发现默认的话是不启用的，所以我们需要先把它启用起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汇总和收集这些数据，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个对于这种企业站点的这种兼容性啊，帮助我们 IT 专业人员更好的做决策啊，来去做这个兼容性的这个选择。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指导，就是说我们建议用户先获取 IE11， 如果你是 Windows 7的话，对吧，你先为了这个 Windows 10升级做好准备。
对，就是提前先把这个 IE， 就是应用程序的 IE 浏览器升级到 IE11， 这样的话也可以更好的向后兼容，以获取一个快速有效升级能够进行，也避免就 升级到 Windows 10以后，一些应用程序就是出现就是打不开，或者出现就是其他一些错误。
对，因为我们这个 IE 11里面也有这个兼容 IE 8的这样一个企业模式，
对，
兼容性视图刚才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所以你要保证更好的兼容性的话，你也可以升级到 IE 11先。那如果你是，当然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如果你是 IE 就是如果你是 Windows 8或者 8.1 的用户的话，那可能你就已经是 IE 11的用户了，
对，
但你就基本上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么在现代的这种标准的话，那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通过 Edge。 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建议你企业里面从应用程序支持这种 Modern Web 的这样一个 standard 标准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的话呢，我们仍然建议你在应用程序长期角度来讲的话，去朝着这个最新的这种 Web 标准来去发展那么在这个过渡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浏览器的项目兼容性来完成你的企业的这个应用的企业网站的这个应用的这种平滑的过渡对于这种现代标准的那么这个是我们提供在后面提供的一些资源那么这个里面有关于 IE 浏览器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博客大家可以参考。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有关于本课程其实更多的这个
一些资源和那个
一些资源和
介绍
对。那么实际上你要想设计一个现代化的一个 Modern Web 页面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 Modern 点 IE 来看到一个怎么样去设计一个更新的Modern Web 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页面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么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 TechNet 上关于 IE 浏览器的一些资源那么这是我们在其实在企业的这种外部站点经常会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和可以参考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基本上完成了我们在为大家介绍这个这个 Windows 10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的一个快速入门的一个课程的系列那么通过本系列的课程，希望对大家的在作为 IT 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个升级到 Windows 10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么我们希望在后面再去交付更深或者更多的这些关于 Win 10的这样的一些需要准备的 IT 专业人员的一些知识点
一些课程。
好，那谢谢大家观看本课程，再见。